嗨，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投资理财。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儿童的理财方法，而这次我们将一步探讨青少年的理财主题。在过往我们很少机会接触到理财教育，所以通常是当我们开始工作后才开始有机会学习理财。但是现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大量的理财资讯，然而要找到正确可靠的资讯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程度的理财知识和分辨能力。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理财知识，我们才能对投资有一定的认识，从而开始进行正规的投资。正所谓早日着手理财，实现财务自由并非遥不可及。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蔓越理财教育机构创办人 Nicholas周自强来和我们分享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理财投资。 Nicholas 你好。
丽珍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就想要了解一下，那青少年其实这个群体是已经开始独立思考了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学习理财知识应该是最适合不过的吧，而且能够帮他们在未来工作上是能够更加容易去实践理财和投资。你认为有什么方法是能够培养青少年去做这个理财技能？
其实丽珍可能还没有了解，你认为的青少年是中学开始吗还是大学吗？
就13岁到18岁。
13岁到18岁。好，基本上13岁到18岁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我们看回我们从年轻的角度，一般上他们都会比较的就是热血一点，就是比较冲动点，就是有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讲都很新鲜，都很想要去尝试。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独立思考，是不是会独立思考，这个可能还在建立的过程，但是他们确实是要展现自己，这是很明显在这个这段时间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身上。我们先讲就是说在培养年轻人，我自己本身看法了，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孩子在中学的一个过程，我们发到其实中学生最大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其实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要向就是某一些人学习，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引起他们就是说欣赏了，他们就往那个人的这个身上去学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明星啊、歌星啊、歌手啊，这个时候是最多就是这一班人去追踪。为什么呢？对他们来讲，这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偶像，这一些人就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要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我们只有从这个基础点里面，如果我们要让年轻人更好，就青少年更好的去做投资理财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基础的一个元素，必须就是他也是向往去做的这件事情。怎样让他向往去做，这是一个关键。如果不是向往去做，是说教的一个方式，哎，你长大了咯，你应该要这个这个，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是让他向往去做的时候，他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做，他是做起来就有更大的成就感跟满足感。所以我认为青少年如果你真的要培养他这个投资理财，关键的是让他看到当他投资理财过后，他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让他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OK， 这个很重要。一般上我们看到我要当网红，因为当了网红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网红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投资理财这件事又如何，然后我又怎样可以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青少年理财的一个关键。
你说到网红这个部分我就有点担心了，因为网红现在好像有点在渲染着就是要有钱啊、名车啊、包名牌包包啊，这样子的话会不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些不大正确的一个思维呢？
所以网红是不是青少年学习投资理财的对象？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网红其实他跟其他的我们讲资本市场运作操作下的明星歌手全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推动你的消费欲望去做这个动作。然后消费欲望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在投资理财里面最为关键的其中一个学习的一个也需要掌握跟学习的。很多人的理财理不好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习惯上或者欲望上掌握不到，所以他才会让他的理财一塌糊涂这个东西。 所以刚才我提先提是先提为什么青少年他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激发他们往的这个方向，因为我就直接讲一个例子，如果你可以在青少年的过程让他看得到，就是打一个例子啊，可能巴菲特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就跟他的父亲出入在某一些东西，他在多少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股票的一个交易，他在多少岁就这样做，那他在做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又怎样的去累积啊财富，他在年轻的时候怎样就是做一些生意去累积这个知识。啊，你反而就是要灌输啊，他这个时候如果从小就开始对巴菲特这个人有一个向往，哎，我年轻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像以前的巴菲特这样年轻，这样有一天我成为可能世界的最优秀的投资者之一。我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如果你要带领他们去朝向理财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要有他们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也包括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我们借由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 OK， 我常常也跟我孩子就是举身边的朋友，哎，为什么同样都是来到四五十岁，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享有更自由更自在的一个生活啊？更多时候我们跟他分享了，可能曾经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他让他自己做对什么东西，这样孩子在观察里面他才可以想象得到啊，这是不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生活。所以我的核心点，年轻人你要让他真正的进入投资理财，而且有自动自发的去做，你也我们必须要让他有一个就是向往前期的一个方向 OK。 但这个东西讲是容易，做当然有一点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在谈青少年理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了。基本上我时常讲，父母亲其实要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身教吗？
对，为什么我说呢？如果父母亲，因为小孩子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很像我问立正，你有发现到如果一个家庭是父亲是做医生的？然后接下来家庭成员他孩子很多都专业人士了，
对，
你会看到有一些家庭的父亲是做生意的，出来的孩子全部都做生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些是做公务员的，出来很多都是公务员的情况。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家庭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如果要正式引导青少年，一定要记得父母亲必须先问问，哎，我其实在投资理财这件事上我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让我更好的去引导孩子，这个的一个出发点非常重要。当你有了这个出发点过后，你才可以真正的讲得到引导孩子影响孩子，这样孩子当你是榜样的时候，当你是学习的跟从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基本上一你又可以培养他投资理财，第二你又可以建立更好的这个父子关系，还是这个父母亲跟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所以我时常讲，你只有把理财生活化，你才可以真正的创造比较有效比较实际的理财。
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我们那一个年代，我们都没有机会学习理财嘛，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财知识其实是很贫乏的。
嗯，对，
做父母的你又没有什么理财知识，然后我们又要身教去教孩子，那你有什么快速的技巧能够跟我们的父母分享的吗？
其实 我只是讲就是说，理财你可能你可以讲到很复杂，其实理财它回到最基本的几个关键，如果你掌握好这几个关键，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这几个关键，它背后 它其实就是发生了很多人的通病，做不好的一个通病。第一个就是储蓄，老掉牙的一个东西，在理财的最基本的一个关键就是培养储蓄的能力。我想讲为什么讲储蓄是一个能力，储蓄每个人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吗？就是拿到钱扣掉开销剩下就要存钱吗？还用教的吗？还用学的吗？大家都懂，但是往往这就是每个人的盲点，这个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所以你关键呢，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背后关系到吗？关系到的欲望，关系到态度，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知道，就是理财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学会储蓄这个关键。你越会储蓄，基本上你背后的原因就是掌握欲望的能力，一定是有一定的能力，要不然的话你就储蓄不到。你今天你不能储蓄，它肯定就是背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驱动。所以储蓄是一个重点，你就要有一个指标，有没有能力去做到储蓄，这是第一。第二啊。当我们讲到储蓄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做预算。那为什么储蓄第一个我给你一个大招，第二储蓄的另外一个关键也就是做预算，也就是说你要真正做到储蓄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先规划后消费。如果你没有掌握先规划后消费的话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先规划讲的是什么，用理性出发才去做消费，用理性出发基本上就是尝试我们要打败我们打倒我们的这个欲望，这个很重要。所以储蓄跟预算对我而言，这是理财最基本的根本。如果父母亲可以从小让孩子掌握这个储蓄 跟这个预算这两件事情啊，基本上我觉得他至少在他理财上掌握了 50% 以上，至少掌握了 50% 以上。OK，
郑总大哥，我是觉得讲要储蓄，然后要做规划。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年头，2024年1月1号，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哦，我们要存多少钱？可是往往来到了现实就被打败了。你看 SST 又起了，然后我的薪水也没有增加 ，bonus 也减少了，种种的发生让我，其实我真的很想储蓄，可是我储不到蓄啊。
所以丽珍，你在告诉我，是不是在某个角度，你代表很多人在讲呢？都不是我的问题，对吗？都是环境的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都是资本的问题，对不对？都不是我的问题，对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了，为什么我刚一开始我跟你讲，你要先掌握储蓄的能力，储蓄的能力就是让你重新掌握，不管外在任何的一个变化，你必须在理财上的态度产生主动性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今天我有能力一个月赚2000，我要想方设法存，打一个例子，18000200块。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能力先培养，它不管任何的一个因素。所以今天你赚5000块的时候，我也是要想方设法存500块钱。所以当你把这个储蓄放在首要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不会给外在的因素牵扯，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到你赚3000也不够用，赚5000也不够用，赚10000更不够用。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把理由跟原因怪罪到什么 SSD 这些东西，这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更大的一个因素是只有你自己本身尝试要进行改变的时候，你的财务才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只有这一点，所以这一点为什么对青少年培养很重要，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你会慢慢发现到理财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就是自我的管理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从小培养对自己本身负责任，所以理财在培养负责任，储蓄的一个过程培养负责任，培养担当的一个责任。只有你培养一个担当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你的理财才会真正看到成绩。我们还没有讲的下一个不是风险的东西，我先讲就是前面的这个东西而已。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谨记的东西，理财记得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要改变都可以开始，那就是从你自己本身愿意去尝试做出开始。
我觉得很好，因为就是我们了解了，我们也要加行动，就是解行并重，你最后才能够得到你的目标，这样子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 EPF 这样子，如果我们的政府当时候是大家每个月年那个月尾的时候你在自己存钱的话，基本上我相信每个人都没有钱存。
你是讲到很好，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东西。
对，还好我们 EPF 做对了这样决定，所以我们的退休金还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着落这样子啦。像现在我们的互联网都是已经是蛮泛滥了嘛，就是你任何只要电话也好啊，手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电脑，都可以拿到大量的一些理财资讯。这样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
其实来到这个年代，我确实就是有一种我们其实发现到，当有互联网或者当资讯业来发达的时候，我们就有叫资讯泛滥的这个时候。资讯泛滥的时候，这样就变成是要获取资讯已经不像以前江南就是靠一份报纸或者是咖啡店听人家讲话。现在资讯是泛滥，所以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不管任何的一个学习，包括理财上的一个学习，怎样去分辨那个是有专业基础的、有理论基础的一个知识，跟那个只不过是吹水的啊，或者是甚至是有诱导你、欺骗你的一个讯息的。OK， 我们讲去区分正确的、对的讯息跟错误的讯息，确实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我觉得大家要认真去思考。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我特别疫情的发生过，我发现到很多人其实积极想要学习，可是他不懂得怎样去分辨那个知识，
你不懂得怎么去选择
对对还是不对。其实我就发现到，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太过碎片式的学习，我们太过烦躁了，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回到根本面，如果你要学习任何东西，你首先会问你这个来源是不是是有专业的一个基础，有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对我而言的话，如果你要学习的话，你可以从课本上学习的好，请你去往有专业背景的这个作者所写的书 OK 来作为学习 OK。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反而喜欢听那种就是我没有读过书啊，可是我现在很成功啊，这个很成功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已经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以偏概全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一切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基础去，回归到这个基础去，这个才是重要的一点的一个东西。就像我常常讲投资上，你不可能听一个隔壁邻居跟你讲，哎呀，我去年啊，生日的时候啊，我上了冷冷的山啊，赚了一点，我 我今年升着又上去，人人才赚了一点啊，今年升着你也是上去了，你那个说 这个什么道理啊，你听起来好像是道理，但是那个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对不对？所以我想讲这个是我还要带出第二个东西啊。第一，你的知识，辨认你的知识很重要。第二，当你真正要学习理财，尽可能咨询就是有背景的，就是有专业背景的朋友，又或者有实战经验的，有实战经验不是一两年，就是有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学会在这个关键的部分获取你的资料资讯知识的时候，关键的这个管道你有正确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你就可以节省很多很多未来的这个功夫，也会节省很多的成本，也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这个大家要记得。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去可能 Bank Negara 或者是 SC 那边去找一些 licensing 的 person， 对吧？
啊，这是还有一个我觉得立真谈到很好，刚才我们讲专业就是说其中一个参考吧。如果你要进行投资，你要进行任何的这个投资，我一般上建议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你们的投资最好就是有国行批准底下的产品，跟这个证监委会监管底下的一个产品。虽然这两个产品都有市场风险，但至少它是市场风险，它并没有就是说人为上的这个诈骗的这个风险，老千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在现代的社会也更加的这个混乱，所以我觉得去走向专业，就是有执法机构监控的这个投资产品，这样至少你万一真的是遇到什么不当的这个建议的话，你还可以采取相关的法律行动。但是如果你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去做就是要快速投资任何东西的话，到最后你可能就是得不偿失。
对，我们说到风险嘛，其实不晓得大家观众知道吗，其实外汇投资是不合法在马来西亚，可是我们相信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系统都跑进来马来西亚，然后鼓励大家投资外汇。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你觉得青少年如果碰到的话，你会给予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其实坦白说，青少年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喜欢就是迎新破旧，所谓或者就是我们想要做尝试，这个很明显。所以从不管是这个外汇的投资，不管是这个什么 Forex Crypto 啦，什么各种各样很新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要去做，因为他们总觉得我不要跟老人家一样，我不要跟这个是我就是要一些新的好玩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般上也就是青少年最大的这个考验，蒋老师，这是最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说有一些就很像刚才立真提到的，就是我们先讲外汇的投资。马来西亚并没有监控这个外汇，也就是我们没有合法给任何外汇的投资在马来西亚合法的一个经营。但是因为现在网络的这个普遍嘛，很多人其实是告诉你他是在外国合法，所谓外国的合法叫你去投资这样的情况。对我而言的话基本上这类的一个投资一定要避而言之，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有谁人因为外汇投资而常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赚大钱，而让你今天认识他的吗？你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的。这个所谓的赚钱就很像你听到某某人上赌场赚了钱，某某人可能中了横财，他只可以从那个角度去思考，所以年轻人要懂得分辨这个东西，他更加倾向于投机跟赌博的一个角度出发。这样投资的一个部分呢，你一定要思考为什么呢？投资长远一定是往投资，你就可以参考刚才讲巴菲特啊，你可以参考包括我们公积金的这个他虽然讲不高，但是长期里面进行适当投资，这样子你还可以参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例子。 OK， 所以有时候我也时常有时候让年轻人，有时候你只要把脑袋打开来，你来想一想，如果外面有这样厉害的一个投资，像我们的公积金投资机构，或者我们还有更多更大的这个基金经理，为什么他们不要 engage 或者聘用这些人来帮他们投资呢？你去思考这一点，如果你愿意去思考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到它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的问题吧。你明白，当你会这样想话，这样你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才叫做独立思考，这个才叫做有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关键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你真的要学习的话，你要克服的 不是市场上的一个风险而已，你真正要克服的是你内在的一个欲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允许你自己本身在你学习的一个范围尽可能打开你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范围，朝向更专业的角度去寻求资讯跟寻求知识，这才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周大哥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专业哦，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咕噜，可能大家就真的要斟酌斟酌这样子了。这样对于青少年，如果他们早开始做投资理财的话，其实会不会对他们的未来事业或者是未来的生活其实是有帮助的呢？
其实我非常非常鼓励就是青少年就是趁年轻开始的。我常常就是甚至就是鼓励父母亲就是把孩子的教育基金也跟你的孩子一起来经营他的教育基金。为什么呢？当你正式进入投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投资没有一帆风顺这一回事的。这个投资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讲一般合法的投资都好了，正当的投资像股票或信托基金投资，你都要经历这个市场波动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上包括一般没有被训练过或者没有经验的新手投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刚开始拿钱去投资赚了20-30%就很开心，就想要投更加多。就像疫情我看到很多人新手投资，哇，一年赚了30-40%，第二年也是赚了30-40%，就以为自己是下一个巴菲特了。结果疫情一过后，他连本带利就亏掉。所以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要趁早，我借巴菲特每次讲的就是我们要趁早认识市场先生。市场先生讲的就是这个风险的这个波动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年轻人可以趁早，哎，他已经有经历过几次，可能几次会有一点，因为年纪过了10多岁到这个18岁到20岁，可能可以经历一次。就已经很好了。你看到就是怎么样从高峰掉下来，怎么样再上回去，你只有经历这个过后，往后你看东西才会相对的比较成熟一点，成为一点，这样你才可以做一些比较正确的投资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我绝对鼓励趁早开始这个东西，趁早开始也趁早看到自己本身的弱点跟自己本身的问题所在。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就是如果你早开始，你就能够去经历那个市场的那个波动。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就好像我们买衣服这样子，有时候也会有 offer 啊，offer 的时候就是跌价嘛，然后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捡那个便宜这样子。然后当他回来正常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塞哥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我们在追高，追高了过后，我们在低的时候，我们又很怕，我们在贱卖。其实来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理素质的部分这样子。
另外一个可能我也是要补充一个，就是从投资理财角度，我们归建议年轻人趁早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今天你要记得，今天你同样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一个100块钱的话，如果你从打个例子，如果你15岁就开始有100块钱开始进行投资的话，10年过后，如果我们说18%的回报率，我现在是大概的一个预计啊，100块可能就是翻倍成就是2块多钱，哎，就100就变200多块，但20多年的话变600多块钱，30年的话它变成1700多块钱。所以它是上没有100变就是说变200多变600多变1700多是变17倍。所以如果你越年轻，大概你15岁开始的话，你在你45岁你就见证100变1700。当你来到了55岁 ,1700 就已经变成是6000多块钱。所以那个的我们叫做复利。这个很重要，越年轻开始你就越可以看到复利这个东西。所以当你问题就是谁人可以掌握到这个复利，谁人就是未来真正的一个赢家。OK。
在万一来到一些孩子，他们真的是就是父母很尝试在跟他说一些理财的一些概念，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get 到。然后这样你会给父母讲哪一个建议呢？
我想讲的父母亲其实理财这一回事呢，是一个就是在我们叫做在习惯上，在能力上，在这个态度上去培养的。所以我想说，其实理财不应该用说教的一个方式，父母就很生活化。打一个例子，这次过年我们要花多少钱，让孩子参与整个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想要搞生日会，我们想要去旅行，我们把这所有的一切，反正去旅行这一次，让孩子去参与，甚至预算多少钱，怎样花这个钱啊，在建中学会做预算，在建中学会怎样做到就是利益极大化，或者说这个就是 CP 值更大啊，这个就是生活化这个东西，不是说教，你就实实在在让，然后还有让他在生活上，就是他的这个零用钱啊，当然还有就是我讲投资在教育基金里面，就好好的让孩子参与啊，就一起去经历这整个过程。
那老师刚才我们就说到嘛，就是所谓的孩子一些没有习，就是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概念的，老师就是说生活化这样子嘛。
嗯，
这能不能再提多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例子，能够帮父母在对于这些没有经验上的孩子，或者是没有想要去学习理财的孩子，他们会觉得钱不关我的事啊。
其实我觉得在理财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钱的一个来是要有担当，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如果父母亲不懂要从何开始，就从给我重复，就至少或者从零用钱开始。你怎么样让他去规划他一个月的零用钱，以及每个月给他，每个星期给他，每天给他，你改成一个月就叫他去规划。在规划零用钱的一个过程里面，你看他会不会就是有储蓄到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有一些完全不理的话，就常常就肯定不到月底就用完这个钱。所以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要引导他怎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他不够的时候，适当的一些的他必须要承担的东西是他必须要去承担的。打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不够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本身在最后的这个几天，他的零用钱想去分配，可能他不可以再吃零食，吃额外的甜点的什么啊，这个要给他自己去承担。因为理财真正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钱获得不是从天而降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一定要靠付出，靠努力，然后过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掌握跟管理到金钱啊，这个很重要。不然很多的孩子现在大学毕业甚至开始做工作，也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金钱，因为他们没有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要管理，因为总对他们讲到了月尾钱不够跟父母亲要求就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父母亲千万要避免，就是让孩子产生没有钱找父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以后上班了就是每个月反正薪水都会来，我用完它就可以了对不对对，好，这样我们来到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志强大哥来给家长一些注意的事项哦，好像激发青少年能够去进行理财投资，或者是一些避雷的部分。
OK， 首先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我们不可以用说教，我想要先讲，绝对不可以用说教的一个方式告诉孩子要怎样理财这件事情。最好的一个方式就叫用身教的一个方式，为的是自己的身教，或者跟他就是慢慢的寻找一个他可以跟随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偶像去进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第二，父母亲要知道，把理财教育这个东西做好，基本上你就是培养一个有担当、有负责任的一个孩子，他知道要获取任何的一个成果是必须要去付出的。父母亲要避免的就是无限的这个满足。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孩子想要买什么车，然后你就父母亲满足他，没有，你要让他从他自己本身的薪水里面去了解你这个能力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车子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只有他培养起来过后，父母才可以从老师的身份逐步变成教练的身份，到真正的变成他人生的顾问，包括理财上的顾问，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走法。
所以刚才有谈到嘛，就是要身教。我突然间猛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素质都比较好嘛，所以可能父母开始都已经是买一些比较有素质的产品这样子，或者是尤其是女生嘛，最爱买名牌包包这样子。那对于孩子去看的话，身教啊，我妈妈都一直在买名牌，这样我也不小心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
OK， 非常好，立正举这个例子。其实买名牌包包或者更优质的生活有错吗？绝对没有错。我们努力的一个目的就想要更优质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更优质的生活是通过我们努力过换回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这个我们要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所以这才是一个关键点，所以只有认清这个关键点，学会这个关键点，哇，去追逐人生的梦想绝对是一个好事，只是大家拥有的东西不同。可是你要知道，你必须要为你自己本身你想要获得的东西是要经过一番努力，你要去承担那个风险，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谢谢志强大哥，我相信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父母跟青少年们能够好好的学习理财投资的这个部分了。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麦月理财教育机构创办人 Nicholas 周志强和我们分享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投资理财。理财好好学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